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两位师大音乐系毕业的金童玉女结婚，迎接美丽的未来，但孩子出生五个月后被诊断为迟缓儿。他们满怀盼望生第二个孩子，后来仍是重度发展迟缓。先生压力大到想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世界，就在最痛苦困难的时候向一位基督徒朋友借钱，因此走进教会，听见诗歌主是平安，打动了他的心，把一切忧虑卸给耶稣，嚎啕大哭，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二女儿三岁那一天，他们听见孩子叫爸爸妈妈，眼泪流了下来。大女儿14岁那一年离开，而他们把对孩子的爱转化为对更多人的爱。他们成立基金会，帮助身心障碍儿的家长，让家长走出来，孩子有盼望。他们的困难反倒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与祝福。今天我们思想，我们正遭遇什么样的危机挑战、恐惧，甚至让我们想要逃避上帝、逃避上帝的呼召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45章，鼓励巴录。这一章是巴录跟耶利米的对话。一到三节是巴录的痛苦。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进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在耶利米书中四次提到这个时间点，约雅敬王第四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耶利米书第25章第一节提到了，就是这一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就是这一年。在耶利米书46章第二节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打败埃及法老尼哥的军队。这一章特别强调这个时间点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元年，这个雄霸一方即将审判犹大国的君王兴起了，走上了帝国称霸之路。而19年后国家即将面对亡国。也是在这一章，耶利米书第36章第一节提到了约雅敬第四年，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在这个年代神吩咐耶利米把所领受的话语写下来。在这一年耶利米口述巴录写下上帝的话语，忠实去传讲。而接下来面对是约雅敬王不信神的话，当场烧书卷。我们可以想见，在这个时候的耶利米跟助手巴录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至少三方面的压力。第一是政治逼迫的压力，君王重臣约雅敬王联合反对攻击耶利米与巴录，甚至要杀害耶利米跟巴录。第二，在侍奉上的压力，花了许多心血所撰写的书卷付之一炬，所渴望看到百姓悔改复兴却没有丝毫的火苗。第三，在国际情势上有极大的变动，大国崛起，巴比伦出了名的凶忍残暴，可以想见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即将来到。这一年耶利米的信息针对整个国家国际情势，而耶利米信息也针对他的助手、他的同工巴录。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全地掌权，掌管犹大国，掌管埃及、巴比伦。神预言超越国界必然成就。不但如此，神关心整个大的局势，也关心每一个卑微的你跟我，在关键时刻赐下信息给巴录，如同在39章耶利米信息给以伯米勒一般。今天我们也身处在末日的危机中，有各样的挑战在我们的面前。神掌管国际情势、国家局势，上帝也掌管每一个个人，要个别的拯救、个别启示、个别牧养关顾。这是公义的神在审判的时候要做慈爱怜悯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盼望。第二节，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说， 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上帝信息针对巴录，神深深知道他心中的哀叹痛苦。痛苦有四个层面，第一，不断累积的痛苦，忧愁加上痛苦，不断累积增加的痛苦跟压力。人常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我们所承受的挑战常常是一波接一波，似乎永无尽头那样的失望绝望，把人压垮。第二，身体的疾病，不得安歇，困乏，他承受了身体上面的剥夺，体力精神的磨耗。第三，心情沉重，忧愁哀恨叹息呻吟，这是人的情绪所承受的压力与挑战。许多的时候，环境的挑战，身体的挑战还能忍受，但内心的重压哀伤让许多人无法承受。第四，也是最沉重的，是对神的疑惑。似乎体会到这样的身心的痛苦是神所加添的。经文提到了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正是因为侍奉上帝要承受加倍的压力挑战，要承受政治的压力、君王的抵挡、百姓的嘲笑、恶者的攻击。有一个谎言甚至说，如果我不要服侍主，这些压力就不会有了，这是一个大危机。今天我们思想，你我是否也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是否也承受了如同耶利米、巴录一般的压力挑战呢？困难似乎接踵而至，不断临到，身体疲倦，内心沉重，甚至对神开始有了疑惑、动摇。我们是否要继续信靠神，继续服侍神呢？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而上帝如何安慰巴录，今天神也要安慰我们。第四节提到了神审判拯救，提醒不要图谋大事。第四节，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上帝如何安慰在身心灵疲乏的巴录呢？上帝用四个方面来鼓励他。第一，是看上帝公义的主权，最完备的计划。上帝对他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以色列是神所建立栽植的，但是当以色列拒绝神、抵挡神，神要拆毁他。更远来说，巴比伦帝国的兴起也是神所建立栽植的。经文多次提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神建立他们，但他们不遵行神的话，骄傲自大，神必拆毁拔出巴比伦。换言之，这里强调神的主权在犹大，在外邦中继续工作。在人看来，国际情势险恶，上帝在国际的情势中仍然掌权。在人看来，国家道德沦丧，抵挡真理，但神仍在这国家中掌权。今天我们许多的疲乏来自于我们似乎看不见神的工作，甚至看见了神的工作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如同哈巴谷求问神，越问越疑惑，如同西底家在面对亚述大军的围困，越祷告敌人越嚣张。就是当神的引导跟我们期待不同时，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怀疑，这将使我们失去力量。但上帝的话语应许我们，上帝仍然工作，神仍在拆毁，仍在重建。我们的目光不要定睛在环境顺利与否，我们的目光要定睛在永不改变上帝的工作。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无法了解神的作为，但我们在信心中仍相信神掌权，神工作。第二，定睛上帝的怜悯。上帝知道耶利米先知对百姓的怜悯，因着对百姓的爱，当先知听见审判的信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眼泪，这是耶利米的眼泪来源。而在这里，上帝告诉耶利米跟助手巴录，不单是你们在流泪，上帝的心也充满了怜悯哀叹的流泪。这里提到神拆毁、神拔出，因着百姓的犯罪，神被迫审判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仍是神所建立栽植的，仍是神所钟爱的，神的慈爱怜悯没有改变。上帝深深知道我们对家人的爱，许多的时候我们的担忧来自于很深的爱。我们很担忧我们的孩子是否继续跟随神， 我们担忧我们未信主的家人是否能够得救，我们担忧我们的所爱的教会、我们的学校、朋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国家。上帝知道我们的担忧，上帝回答我们，你所担忧的也是我的担忧，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你的家庭是我的家庭，你的朋友是我所关心的，你的国家是我所建立的。上帝既然关心，一定会行大事，即便我们力有未逮无法改变，上帝仍然继续工作。如同保罗，他为福音下监牢，他担忧他所爱的众教会，他提笔写信，他的人无法到达，但他的信中提到了，我相信神能保全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保罗深知深信，每一位圣徒必被神保护，保罗将教会与门徒交在神与他恩惠的道上。当保罗不再能够陪伴牧养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能陪伴，神能牧养。是的，你我不可能一辈子陪着我们的家人，陪着我们所爱的人，一辈子在某一个工作、某一个侍奉不离开，不可能。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但当我们离开时，我们要知道上帝没有离开，上帝继续保护，继续动工。有段时间我们思想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45章。耶利米鼓励安慰助手巴路，前文提到了巴路的忧愁，而上帝要拔出筛毁，而第五节提到了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并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如何安慰这一个身心灵疲乏的先知助手巴路呢？前面我们看到上帝提到了神的主权，第二提到了神的怜悯，第三是神个别的拯救。上帝答应要保护巴路，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意思就是要捡回自己的性命。在极大的危难中仍然有神的保护，在神降罚刑罚时，凡有血气的所有全人类都要承受神刑罚的时候，上帝要保护先知耶利米跟助手巴路，被神特特的保护。神在意整个国家国际情势，神也在意每一个信靠跟随他的人，必要保护他的仆人，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39章，神在亡国之前预言保护以伯弥勒，在国家灭亡的时候被独特的保护。在这里神也预言巴路要被神保护。这里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在约雅敬王第四年，就是耶利米与巴路的书卷被烧的时候，甚至君王下令捉拿先知助手的时候，神答应保护巴路不受君王的伤害，不要惧怕。第二个时间点是耶利米跟巴路被迫跟着被掳后的百姓下埃及，也就是前一章44章的背景。即便在埃及，神也答应要保护巴路，拯救他的性命。神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要保护每一个在患难中的神子民。白日太阳不伤我们，夜间月亮不害我们，我必不怕白日的飞箭，午夜行的瘟疫，因为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神如何安慰鼓励在恐惧当中的巴路呢？第四个，神鼓励他的方式是不要图谋大事。第五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这里说的大事指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思想是世俗的大事。可能巴路在挫败中想要离开服事了，另谋出路，为自己另外造一番的事业前途。上帝说不要图谋大事，不要想在世界中为自己争得名利权位掌声金钱。这些在人眼中的大事，在神的眼中都是小事，甚至是会拦阻人进入天国的障碍物。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四种心图的比喻提到了荆棘地，就是人的心被钱财私欲私虑所挤住，无法结出好果子。约翰说若有人爱世界，爱福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思想你我是否常常思想世俗中我们要成就的大事，我们要赚多少钱，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目标。求主让我们看到离了神这一切都不值得我们追求。第二，这大事也可能指的是属灵的大事。这里的大事可能指的是人期待自己的侍奉能够发出极大的影响力，如同耶利米与助手写下神的启示交给君王，一定期待君王披麻蒙灰真正悔改，带着百姓一起回应神，但这个事没有成就。约雅敬王烧书卷，百姓继续犯罪抵挡神，这样的挫败打败了巴路。如同以利亚，为什么他面对450位巴利先知、400位亚瑟拉先知，在加密山上一无所惧刚强得胜，而面对一位女人皇后耶洗别却连夜逃命？很重要在于他所期待亚哈王悔改大力回应神，全国彻底悔改的复兴荣景并没有发生。你我当然期待神使用我们的服事为主建造荣耀的工作，但我们要把复兴的时间、复兴的方式用信心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信心不在于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的信心在于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怜悯的神，今天仍然工作成就大事的主。许多热心服侍主的子民在什么地方跌倒呢？在于我们期待上帝所做的工作跟我们所经历上帝所做的工作有很大差距的时候，失望、灰心、失落会抓住人。因此在这里神提醒巴路不要图谋大事，我们当然要服侍主，但是我们更要信靠主，信靠主的时间、神的主权、神的怜悯，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上帝做上帝要做的，这是我们的信心。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一定有我。因此我们思想什么是大事，基督徒可以立大志做大事吗？一方面神提醒我们高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做，人为自己造巴别塔要塔顶通天，这是大事，上帝要破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看着自己所建立的庞大帝国骄傲狂妄，自认为做的是大事，上帝立刻刑罚。希律王在众人的称赞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不归荣耀给神，神立刻用一只虫子把他咬死。世俗的大事不值得我们追求。另一方面耶稣也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神也提醒我们，在箴言告诉我们要殷勤工作才得收获。保罗对上帝的国大有负担，他人还没有到罗马，他的心已经到了西班牙，他渴望在短暂的一生中全力以赴完成神的工作，他的心中有一个大事，是神国的事。因此我们思想并不是基督徒不要做大事，而关键问题是什么是大事。为自己做的、为世界做的、为金钱做的都是草木禾秸，为耶稣做的、为永恒做的、为爱神爱人而做的，在神眼中都是大事。基督徒应当是最好的公民，努力工作，守法守纪，带来祝福。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员工，对公司带来祝福。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家人，爱父母爱儿女，亲手做正经事。基督徒应当是最好的同工，完成使命，胸怀神国，是在以弗所书讲完重要教义之后提醒我们的，在生活方方面面活出天国的见证。因此圣徒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要为神图谋大事。另一方面我们更期待神为我们做大事，如同被掳的子民归回，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最大的事是救赎的事，就是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把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最大的事就是福音的大能，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死亡、脱离咒诅，得着生命与平安。我们期待神做大事，而我们要参与在神的大事中。耶稣说，父指示我的我才说，父指示我的我才做。摩西是按着天上的指示样式建造会幕，同样的今天我所要做的事是要明白上帝的计划，竭力遵行。如同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此智慧的圣徒啊，我们当把握机会亲近我们的神，明白上帝要为我们做的大事，要为我们家庭做的大事，要明白神透过我如何参与在神国度的大事荣耀计划中。神为他每一个子民在神的国度中预备了一份专属你我的合场，这个合场只有你能打开，这个福音的棒子只有你能接起来。神帮助我们不为自己做大事，要为神做大事，我们更求神为我们在这末日时代做大事，让我们加入上帝的大事荣耀的行列。如同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章的结构，一到三节是巴路的痛苦，四到五节是耶利米的回应，上帝的拯救跟审判。巴路面对外敌的危机、君王的反对、情绪的痛苦、侍奉的危机，而上帝提醒巴路看上帝的公义，看上帝的怜悯，神施行个别的拯救，停止为自己做大事。要节在第五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 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图谋大事，可能是巴录想救自己的性命，逃避做先知。许多人图谋金钱梦、爱情梦、家庭梦，但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唯有神能够在危难中把真实的平安赐下。因此，今天我们思想，什么是我今天所面对最大的危机？在危机中，我选择倚靠神得胜，还是妥协牺牲真理呢？在我困境中，我是否摸着神的心？是否经历神的保护与拯救呢？我们来祷告。感谢神，在末日危机中，神认识每一位圣徒，渴望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拯救我们。呼求主，让我们不为自己图谋大事，而单单顺服神，勇敢跟随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耶米书第45章，放下个人野心，追求事主雄心。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